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再次欢迎格致中学的国文老师陈静甫老师，他也是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
大家好。
好，我们上次提到了王家之一直在等待，哦，等待易先生，等最难熬。但易先生常常迟到，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任务要处理。王家之就趁机点了香水，我们上次已经大概解释过这个香水有什么功能。好，易先生来到了之后就说来晚了来晚了，他喝着腰喃喃地说作为道歉，可见得他对王家之还是蛮礼貌的，
蛮上心的。
对，虽然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易先生对王家之是有点 SM 的性爱，但是其实在现实当中还是彬彬有礼。王家之只斜看了他一眼，上了车，司机回到前座，易先生告诉司机说：“
福开森路。”
哦，福开森路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上次他们
一起去过的一个公寓。
对，在公寓里面，对，发生性关系的公寓。
没错，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再去一次那个小公馆，他们上次去的公寓。王家之低声的向易先生说：“
哦，他就先跟他说，先到那边有一家店，他耳环上的掉了一个小钻。”要拿去修，就在那儿，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所以就坐在那里傻等，等了半天。
好，因为王家之已经跟老吴他们讲好，老吴已经选定了那个珠宝店，所以呢非去珠宝店不可。
对，
所以王家之再次的使用了，啊，我想起来了什么事，这第二次，
对，
我想起来说那个珠宝呢掉了一颗小钻，所以我要到珠宝店去。好，易先生就说
今天来晚了，跟他对不起，然后呢已经出来了，又来了两个人，又不能不见。
好，所以是突然来了两个人，公务上面的事情。
没错，
说着就探身向司机说先回到刚才那儿，早开过了一条街，也就是呢应该要转福开森路的地方，他们已经错过了。
对，
王家之就撅着嘴，这个撅着嘴很厉害哦，就是嘟嘴了，
装可爱了。
对，装可爱，喃喃的说
见一面这么麻烦，住你们那儿又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回香港去了，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吧。
这是哪一招啊？这是欲擒故纵。
当然呢，
不是要杀掉易先生了吗？怎么还叫易先生买什么票？
对呀，他当然就是要继续的迂回的跟他，然后你来我往一下。对，
好，易先生就很惊讶的说啊，要回去了，想小麦了，这个小麦就是你的
麦先生。
对，麦先生，
他们在打情骂俏。
对啊，好像有点吃醋。
可以可以，代表他有代表他陷入啦。
对，啊，
他陷入王家之的美人计了。
然后王家之就说什么小麦大麦的，你还要提这个人干嘛，气都气死了。张爱玲说王家之曾经说他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所以丈夫也有玩过舞女的经验。
对，所以又再次的呈现出王家之的舞女的一种隐喻。好，这一段厉害了，一坐定下来，他们在车子里面，易先生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王家之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边缘，这是易先生的惯技了，表面上端坐，暗中却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
天哪，这个身体
是什么感觉？
而且我记得电影里面这一段也蛮精彩，在车上，
对，
那个欲火焚身的感觉。
对，就易先生的肘弯是抵在王家之乳房的下面的，
非常色。
对，所以王家之是有感觉，而且是一种酥麻感。
没错，
他也在享受这样的快感，所以就越陷越深啦。王家之一扭身就伏在车窗上面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 U 型的大转弯，从毅力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是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两个颜色的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泥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鹿角，门前十分的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质的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 这个在电影当中完全的复现，
完全呈现。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有研究哪一家店在哪里，
对，方位都是对的，对，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电影的最后面，王家之真的在那个外面的橱窗流连徘徊，
而且看那个衣服，
那个谍影、哦、他自己跟那个模特儿的谍影。好，隔壁一家小店一比呢，就更不起眼，橱窗里面空无一物，招牌上虽然有英文珠宝商的字样，但也看不出是个珠宝店。所以他们来到的这家珠宝店是一个什么样的珠宝店？
是一个
蛮
神秘
的、哦、而且很隐匿的、嗯、
感觉是那种熟门熟路的人才会去的，
大老板才会去的，一般这个小客人是不接待的、哦、好，于是易先生就转告司机停下，下了车跟在王家之的后面进去。王家之穿着高跟鞋，比易先生高半个头，这有什么讯息？张爱玲跟胡兰成的讯息、嗯、对不对？因为张爱玲大概有170公分高，
他也蛮高的，
对，胡兰成应该没有这么高、嗯哦、我记得他们第一次两个人相谈甚欢的时候呢，聊了5个钟头，
对，
所以张爱玲站起来要告别，胡兰成也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到张爱玲好高哦，于是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么高这怎么可以、哦、暗示就是以后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你长这么高其实不好看的、哦、
不匹配，
对。现在呢，王家之好像也比易先生要高。好，张爱玲继续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易先生显然并不介意。欸，有些男生好像喜欢
比自己高的女生，
我常常在街上看到，
就是女高男矮，
这样好看吗？
他们喜欢就好了。
好，王家之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嗯、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一些，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嗯、
对啊，看他观察得很细致。
对，王家之知道易先生在看他，所以王家之更软洋洋的凹着腰，腰细宛若游龙游进玻璃门，所以王家之有点
卖弄他的风骚，
对，他知道他身材很好，
对、
哦、而且很高挑，所以进门的时候那个腰
扭
一下，
扭来扭去，对
对，易先生都有在看、哦、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上前招呼，殿堂虽小倒也高爽敞亮，只是雪洞似的光塌塌的一无所有。欸，这个店怎么会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是
奇怪的店，就很干净、欸、对啊、嗯、
它东西没有摆在前面，
就是显然名贵的东西都被藏起来了、嗯嗯
嗯、一定要是订货啦、嗯、什么的才会拿出来。靠里面唯一的一个短短的一只玻璃柜台，陈列着一些诞辰石，按照生日的月份，带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红蓝宝石，都是宝石粉质的。所以在这个珠宝店的前面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不怎么样的
便宜货，
对、嗯、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应该是要到小阁楼上面去了，
没错。
王家之在手提袋里面取出一只梨形的红宝石的耳坠子，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那个印度商人看了一下就说
可以配，
嗯，可以加上去。
对、哦、
王家之就问了多少钱，几时有，易先生就说
问他有没有好一点的戒指。
为什么要通过王家之问呢？
因为他是不是他不会讲英 文，
对，他不讲
英文不太好，
对，所以张爱玲说他是端着架子等人家翻译，
没错，
其实也许他也会说，但是他就是做官人的样子、嗯哦、王家之顿了一顿方说干什么，这干什么很有意思、哦、就说你问什么钻石啊，你要干什么，
对，你干嘛问这个，
对，其实心里面
也有点期待嘛，
对，期待说、嗯欸、你要送我吗，
对 啊，
不然你问什么钻石，
大颗的吗，
对，干什么。好，易先生就笑说我们不是要买个钻戒做纪念吗，就是钻戒好不好，要好一点的。钻、欸、戒不是结婚的象征吗，
对、啊、而且他出手很阔绰、欸、他对自己老婆都没有那么阔绰、嗯、
对，而且要做纪念，做什么纪念，
他们就是
在一起，
在一起，对，偷情的象征，
对，所以也有一点点我正式的把你视为是我的女人，
没错，
这种感觉、嗯哦、王家之又顿了一顿，为什么要顿一顿，受宠若惊了，
对，吓到一下，
吓到，
心里要消化一下，
你真的要送我吗，
真的吗、
要
发生了吗，
真的可以得到吗，你太太都没有的那个钻戒、哦、拿他无可奈何的笑了一笑，这个他就是易先生、哦、于是王家之就问了老板
有没有钻戒，
好，那个印度人一扬脸知道是富贵人家
大户来了，
对对，又来买名贵的、哦、朝上就发声喊 叽里哇啦的想试印度话吧，倒吓了他们一跳，随即引路上楼。哎，你记得吗？张爱玲最好的那个朋友是闫英，
没错，
闫英他们家就是珠宝商，
没错，
而且也是印度的珠宝商，
对对对对对，
虽然他是斯里兰卡，
对对对。
好，所以我想这个经验也许是来自于闫英他们家的店面。好，什么样的店面呢？隔断殿堂后身的板壁漆上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哦，原来是要上楼梯去。好，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一个浅浅的阳台，俯瞰殿堂，便于监督。哦，原来这是一个有阁楼，它可以直接看到一楼的这样的店面，
方位很好。
所以老吴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店？
这样
如果易先生真的逃跑的话，其实二楼是可以看到易先生。
对
对，如果杀手在二楼的话，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易先生在一楼的时候就可以杀到易先生，也就是那种居高临下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暗杀的地方。好，我们在电影当中确实也看到李安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有小阁楼的这样的店面，
没错。
好，一进门，左边墙上挂着长短不齐的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的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巴达先生开业致喜，陈茂坤敬贺。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礼俗，也就是人家开店的时候你要送一个匾额或者镜子之类的。好，上面有这个五彩花鸟呢，是对应等一下王家之所映照他脚的那个有牡丹的镜子。那可见得这个店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店面，也有人送花、送镜子之类
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做黑的店啦。好，好，还有一个横额式的大镜子，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板壁上没处挂，这个镜子就倚在墙根。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桌上有一个电话点着台灯，旁边有一个茶几搁打字机，一个矮胖的印度人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挪了挪椅子，一张苍黑的大脸，狮子鼻，于是他就跟这对情侣说，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
这个印度商人慢吞吞地舔着肚子走向屋子的一角，俯身去开一个古旧的绿毡面的小矮的保险箱，宝贝就在这里，
全部藏在里面。
对，有钱人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他不轻易卖的东西的。这哪像是一个珠宝店的气派啊，这就是王家之的一个主观的想象，他的意识流了。易先生面不改色，王家之倒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
就觉得
这是我的了。
对啊，
你要送我吗？哦，你要开这样的一
个，你要破费了吗？
一个神秘的钻石。
没错，
听说现在有些店不过是一个幌子，就靠囤积或者是做黑市的金钞。这个店哦，真的有点奇怪，它的门面没有陈列太多东西。那说要买钻石，他就把你引到楼上去。
对，
所以王家之内心就想说，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哦？是不是一个黑市的交易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店是老吴选的，
没错。
张爱玲说，老吴选了这个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咖啡馆又近。刚才上楼的时候，王家之倒是想着，下去的时候真的是瓮中捉鳖。好，也就是为什么老吴选这个地方，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小阁楼的关系。
对，
好，易先生又绅士派，在楼梯上走在他前面，一踏进殿堂，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大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扣、领针以及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不能斟酌过久，不像女人在那里蘑菇。所以如果这两个男人他们是王家之这一方的人呢，其实不宜久待，
因为会太显眼。
对，因为通常男生就是选了他就走了，不会在那里摸、
两个大男人在那边看，有点太怪了。
对、但其实也不一定了，
现在来说也不太一定。
搞不好人家结婚了。
对啊，他们结婚了。 对、
要扣准时间哦，不能够进来的太早，也不能够在外面徘徊。这个都是王家之心里面不断的在焦灼，他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以及他的眼睛、他的身姿，他的进来的时间，他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个任务，他一直在心里面不断的问自己。易先生的司机坐在车子里面， 会起疑的，要一进来就进来那种很果决、啊、我就是来买东西那种感觉，不可以再
犹犹豫豫
多方的焦虑，
没错，
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两丈外隔了一家店面。王家之就坐在书桌边，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只看得见橱窗玻璃隔架都空着，窗明几净，连霓虹光管都没有装，窗外的人行道边停着汽车，看得见车身的下缘、哦、因为王家之坐的是小阁楼，所以他的视野是受限的，
有车壁。
对，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也许有点触目，因为他非常的担心这两个男的他没有认出来是同伙、
嗯
哦、所以他一直在担心、欸、你们是不是站得太久了会让易先生疑心的、哦、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呢，甚至于易先生在阁楼上看到了也犯疑心，略略僵持就不对了，想必他们不会进来，还是在门口拦截吧，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又不能够跑过来，跑步声马上就会唤起司机的注意，易先生只带一个司机，可能还要兼保镖、
嗯、
王家之一直在心里面想这些事情，
他盘算好多、欸、
对，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一个带着赖秀金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看橱窗，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候，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的，男朋友等得不耐烦，尽可以背着橱窗东张西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家之就觉得
很合理，
对，还可以，
因为女生真的会看很久。
对，好，张爱玲继续说，这些她也都模糊的想到过，明知不关她的事也不要她管，这个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在这个小阁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头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哦、好，我们这里看到了张爱玲在描写王家之内心所斟酌的事情，以及最后我们知道王家之其实是很紧张的，
对，非常，
他坐在炸药桶上，
对、哦、
好，那个店员就下去了，东家伙计一黑一白的，不像父子，白脸的那位一脸子都是青胡子渣，后眼睑睡沉沉的半合着，个子也不高，却十分的壮硕，看来是一个两用的电火兼警卫，柜台放得这么后面，橱窗又空空如也，想必是白天也怕抢吧，晚上有铁条拉门，那也还是有点价值的东西吗，就怕不过是黄金、美钞、银洋，却见到那店主取出一只尺来长的黑丝绒板，一端略小些，上面一个个的凤眼嵌满钻石，王家之伏在桌上看，易先生在他旁边也凑近了来看，那个店主见他们两个人毫无反应，也没有摘下来一只，便又送回保险箱说，我还有这只
来了。
哎，为什么这个店主又把那盒珠宝给拿回去了呢？
就显然那个盒子里面陈列的那些
王家之没有喜欢的，
对，然后易先生也觉得
看不上眼，
对，看不上眼，
啊、对，这太
小颗了，
对。好，这个店主当然不能输，
他拿出镇店之宝，
我还有这只。好，于是他就把那个装在深蓝丝绒的小盒子里面的那个粉红大钻戒。像豌豆一样的大的拿出来，
豌豆蛮大的耶，
对啊，
以钻石的，对啊，
六克拉大钻戒哦。王家之心里就在想说，不是说粉红钻戒有价无市吗？他的消息是来自于易太太，
嗯，没错，
因为之前他们
有讲过这件事，
对，下午在那里打牌的时候说买不到的哦。王家之就争了一争，争了一争就是有点吓到，不禁如释重负，原来还是买得到的，
我还是得得到这个东西，
对，我即将要得到了哦。看不出这个店总算替他争回了面子，
嗯，
王家之心里还蛮得意的耶，
因为这个店算是他指定的嘛，
嗯，
对，
对，
然后这间店又拿出了搬出了粉红钻戒，
对，而且争回什么面子，
就是那个下午在麻将桌上的翡翠，
那些
太烂了，
对，都太小了，什么三克拉，
我马上就要赢过你们，
马上 double，
没错。
张爱玲说，不然把易先生带到这么一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来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的这一切都粉碎了， 所以王家之只要做出一个手势，也许在窗外，也许在对面，
就会有
那个枪手就会发射出子弹，易先生可能就
拜拜了，
对，脑浆就崩裂了。王家之心里在想说，对，我现在就要执行暗杀这个任务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呢？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就全神贯注在抗拒着一切。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易先生看出来。好，所以王家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一方面又想要执行任务，可是一方面呢又怕自己的那个情绪波动被发现，
被发现，
所以他要稳住。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麦太太，一个是王家之，
就两个身份转换。
对，麦太太是想要杀掉易先生的，但是王家之好像已经爱上了易先生，
对，
所以这两个人物呢
在纠结，
同时在王家之的心里面纠结。没错，张爱玲继续说，王家之拿起了那只钻戒，易先生就只就他手中看了一看，轻声的笑说，哎，这只好像好一点。哦，这什么意思啊？
他很有钱耶，
嗯，
六克拉还算好一点而已。
对对对，比之前那些烂
还要好一点。
对，
okay，
也不问价格。
对啊，好嚣张哦。
对，有钱人好像买东西都不看价格。
我也要跟易先生在一起。
你没有六角脸
哦？好吧，okay。
好，张爱玲继续说，王家之这个时候脑后有一点寒嗖嗖的。哎，为什么拿到那个钻戒会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是真的有风吹进来，楼下两边的橱窗中间有一个玻璃门，一片的金澈在王家之的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
嗯，
这个爆破就呼应到他之前是坐在炸药桶上，
没错。
一方面这个小店睡沉沉的，好，你看张爱玲用了这样的对照，一方面随时他所坐的地方那个玻璃窗会爆破，那一方面又感觉到睡沉沉的，又是非常
这里又很
安详的，好像不会有什么大波动，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情况。只隐隐听见市声，在抗战的时候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有车子按喇叭，那酣甜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捂在脸上，有半个自己在沉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好，这是王家之，
他分裂了。
对，没错，一方面感觉到哇，非常的安详，是一个睡觉的气氛，一方面又像是有人要杀他，那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没错。
好，王家之就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覆去的细看，在这个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一幕，再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王家之不忍看一个流血的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他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张爱玲这一段呢，大概想要讲什么事情呢？他想到了
那个
以前看电影的
动作片。 对，
对，好，这个动作片是一个
审讯的，
对，即将要发生一个可怕的事情，也许是刑求，
对，他有一些焦虑，
对，或者说他的一种
不好的预感，
受虐的情节。好，那个店主就说，
六克拉，带上试试。
天哪，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的？
这是一个咒语，就把他瞬间拉回来，就是哎，先带一下六克拉再说。
易先生在这个安逸的小阴潮值得留恋。墙根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王家之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好，也就是说戴上这个六克拉的粉红大钻戒之后，王家之整个人就变成了花园小天使，
摇曳生姿，
就
没错，
就是，
国色天香。
对，没错，倾国倾城的。但是它是镜子，
对，是虚幻的，
对，它是一个虚像，
对，
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也就暗示了王家之他现在面对的一切是泡沫，有可能就像是这个镜像的虚幻，或者是如镜像一般的随时会粉碎。
没错，
是天方夜谭里面的市场才会无意中发现的奇珍异宝。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美到无以复加的，而且这个世界绝不会再有的东西，自己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像这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王家之就把那个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的看，与他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是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这个异是奇异的异，像一个非常奇异的星辰一样，红的有种神秘感。好，张爱玲继续说什么呢？他说
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儿功夫，使人感到惆怅。
好，这就是一种演戏感了，对不对？因为演戏，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王家之，他就是一个话剧社的演员，好，而且他担负了这样的一个美人计的任务，其实也是在演麦太太。好，这个时候他又在感觉到，哎呀，虽然这个很美好，但是呢，它不过就是一场戏而已。
假的，
对，我演完这场戏，我可能就任务结束，或像电影一样，他就要到英国去找他爸爸了，对不对？好，所以他又有点惘然说，这好像不是他的，或是这好像不是真的是他的，
就是在那个虚幻跟真实的
交界，不断的在游移，像他的腰一样。好，易先生又说，
这是怎么样呢？
王家之就说，
你看呢，
就你问他，他问你，
对，
这么贵的东西，王家之实在不好说，
我要，
就是这只，但是心里真的是，如果有的话，真的是有面子的事情。易先生就说了，
我外行，你喜欢就是了。
王家之就说，六克拉，哎，不知道有没有毛病，我是看不出来。
他心里应该爽翻天了吧，整个飞上天了。
好，他们只管自己细声的谈笑。王家之是内地学校出身的，虽然广州开商埠比较早，并不像香港的书院注重英文，王家之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总是声音极低的。这个印度老板见言语不太通，把生意金都免了，所以印度老板并没有在旁边不断的推销。
对，因为反正也听不太懂。
对，而且感觉到这对情侣好像是有意思要买了，三言两语就谈妥了价钱，11根的大条子明天送来，分量不足照补，多了就会找钱。
什么是大条子？
大条子应该就是
金条。
对，11根金条，
好贵的感觉。
对，大概是一个500-600万的，以现在来看，在当时也许是更夸张。
对，应该更贵。
好，张爱玲说，只有1001夜才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许愿然后就得到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康的事情？用金子也是天方夜谭里面的事，
他可能这辈子都没看过那么多根金
对，怎么会有人用金子作为单位来买东西？
对，
人生真的是像梦一样，太快了。王家之又有点担心，什么东西太快了？
就是整个进度太快了。
对，也就是
怎么那么快就谈好了
易先生的女人这件事情。
对，
王家之有一点担心，其实易先生都要死了，你在担心什么？
对啊，要么是你死，要么是他死。
对，他们大概想不出来，倒是这么快。王家之从舞台的经验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的。但是现在刚好相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交谈，
对，
居然情节却是这么快的进展。王家之就说了，
要他开个单子吧，
想必明天总是预备派人来送条子，有金条子领货，店主已经在开单据了，戒指也脱下来还给店主，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两个人并坐着都往后靠了靠，这一刹那间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是没有易太太，没有马太太，
只有我，
也没有邝玉明，全世界只有这两个人，女人拥有钻石的满足大概就是这样子。王家之轻声的笑说，
现在都是条子，连定钱都不要。
对，易先生说，还好不要，我出来从不带钱的。
哎呀，好嚣张哦
因为
他看不上钱了，
对，他不会去买那种小东西，
对，
那都是易太太在处理嘛，他买的都是那种大东西，那大东西当然不会带现金，
对，
就直接就可能就汇款什么的。这里张爱玲插入了一个心理描写，王家之跟他们混了这些时，也知道总是付官付账。这个他们是谁啊？王家之跟他们混了这些时，
就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呢？对啊，太太
们也都知道是不会是主人拿钱出来的。特权阶级从来不自己口袋里面掏钱的，今天出来 当然没有带副官是为了保密。英文有这句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对不对？王家之不知道，但王家之是完全被动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权势是一种春药，就是他写得很明白，就是王家之已经陷入那个权力然后欲望金钱交杂在一起的世界里面。
而且让他有一种性快感。
对，而且他不是主动的，
他是被动的。
对，
好好，我们这篇小说最有名的一句话来了。张爱玲提到了一句谚语，这并不是张爱玲说的，她提到了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位。张爱玲说，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就容易上钩，于是有人就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什么意思？
这真的很厉害耶。就是这两句的对照。就是以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嘛。
没错，
那他想到的是女人的部分，就是从性下手。在性让女人得到欢愉。
所以才能够得到女人的心，芳心。
没错，那易先生做到了。
好，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我们看看下一集色戒有什么发展。今天非常谢谢幸福老师，
大家拜拜。